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2号礼拜五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哦。好，礼拜四哦是美国的债市啊，所以这个逢退伍军人节即将要休市一天哦。那么黄金价格接近了5个月来的新高，这件事情我们稍晚呢、下个礼拜来做一个专题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好了。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哦，我们都把黄金视为抗通膨的重要资产之一，但是今年呢、黄金的抗通膨效果是完全没有浮现的，这其实有一点反常哦。我们到时候用美银的报告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啊，到底哦现在黄金还具有避险效果吗？还是完全被比特币所取代了？黄金啊跟它的实质利率的关系，在今年一整年为什么没有发挥它的通膨效果呢？值得我们多做些注意哦。与此同时哦，比特币哦目前正在65,000美元左右附近做徘徊哦。那昨天原油价格受到了一定的承压啊，这很大程度来自于目前纽约汇市美元指数大幅飙升的一个因故哦。目前美元指数在昨天正式的突破95块了哦。那这个是基本上是算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应该算是本轮 W 底以来的突破颈线位阶哦。所以哦，美元指数的总强很快的就抑制了在近期能源价格的一个高涨哦。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西德州原油还是布兰特原油都已经开始正式进入了一个相对盘整的区间哦。加上昨天美国民主党的鹰派持续的施压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政府赶快采取措施考虑释放战略的储备原油而且呢也不排除祭出石油出口的禁令那昨天美国也向欧盟发出警告因为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局势还是相当紧张当中所以有没有可能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内再度的推高呢？这对于欧盟来讲问题也很头大好，那不管如何，能源价格目前看起来是稍微受到美元指数走升的这个制衡啦。可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的石油库存来做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虽然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重新开业航空旅行复苏，但这个复苏的程度一定还没有到达2020年初的水准嘛。那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刚刚看到的图表是目前美国原油的库存量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来到了2015年以来的新低虽然目前的库存正在加紧的补足当中但是毕竟他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年的经济或者说明年初的经济以及现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用油量通常具有季节性因素的大增。那么如果同时它又保存在一个相对的低库存水位就给了原油的做多者非常好向上做的一个机会所以上礼拜像美国国内市场供应的石油的总量大概是2000万桶一天呐，那基本上比过去5年的水准都还要来得低那在主要燃料方面现在的航空燃料很明显比疫情前的水平还要来得低，但是航空燃料的用油正在高速的激增当中因为开始解封了嘛现在这个我记得是英美吧。已经这个可以完全的只要出示过疫苗施打就可以直接入境不像台湾，台湾好麻烦你出去美国虽然不用隔离14天，我这次不用但是回来还要所以台湾你像现在机票价格全球还在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到时候台湾如果解除了这14天的观察期，会不会机票价格已经涨回来了所以想要趁着解封想要趁着这种机票便宜的时候出国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毕竟你赔上了14天的假期，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提到说，目前美国民主党的鹰派是不断的要求拜登尽快的释放战略储备的原油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拜登在上个礼拜曾经这个向 OPEC 喊话甚至向这个中东市场开始做一些施压但是他迟迟到现在自己还是不愿意释放战略储备的原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美国战略储备的原油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美国战略储备原油现在的存货已经降到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往下降，它就不是战略储备，它就没有战略的石油储备了反而形成国防上的一个漏洞所以现在拜登其实是非常头大他一方面 想要尽快的压低通膨，以达到啊他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可以赶快民调恢复哦。一方面呢，目前啊他能够使得原油价格啊快速下滑的筹码已经大幅减少当中了，就是全球都在遇到一样的问题哦。昨天哦，法国总统马克宏紧急召开记者会哦，宣布说啊将重启所有法国国内的核电设施啊，基本上法国。是欧洲的核能大国啦，有18座的核能发电厂哦。那我们都知道，今年秋季第三季的时候哦，欧洲的能源价格啊，能源危机是越演越烈，包括天然气、煤炭啊，价格都是一路狂飙啊。那我们基本上，马克宏哦，在过去他的任期以来，基本上他是反核的态度哦。但是呢，他在昨天呐、公布了这个一项计划，就是哦。把他之前，因为他之前呢、是相对比较偏这个反核立场，那么他在刚当选的时候就曾经释出一份计划，叫做法国20303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叫法国2030哦，它原本的计划是在2030年把法国啊完全的去核能，那采用什么呢？天然气啦，或者绿色能源。那我们都知道，天然气价格现在已经飙疯了嘛。好、所以昨天马克宏、在全国的电视讲话当中、为了要确保法国的能源独立哦，和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虽然核能，跟这个绿能可能有一点抵触的关系，但是核能毕竟它也是少碳排放量，对吧？它至少比火力发电还要来得好啊。它为了要达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被迫在昨天全部启用啊，这个核能发电厂全部开始启用哦。基本上核能哦是法国现在接近有70%的电力哦。那因为现在法国这个面临天然气价格的一个高升啊，这种发电厂啊，它已经很明显了、用天然气来发电是极度不划算的哦。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美国啊，因为原油的问题而烧脑哦啊，你要知道那个拜登是这一次推起绿色能源碳中和的最重要的推手哦，结果、他现在急着想要找到原油，对不对？赶快多生产，然后来帮助他的原油价格、通膨率可以下滑。法国在马克宏上台的时候要推2030绿色政策，哎，结果现在核能全部启动哦，包括在昨天哦。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出了视讯峰会、会在下礼拜一、登场。那这一次、美中两国已经达成了气候行动的联合宣言，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现在中国他也是想往碳中和的方向走啊，但中国在限电，对不对？法国天然气已经无法发电了，只好去启用核电。美国它虽然是最大的推手，结果它现在要求大家来生产原油，对不对？所以这个制度底下总是会有不完美的。虽然感觉今年全球都往好的方向走但是总会有不完美的地方这让我想到这前几年我去北京交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北京清华交流就流行，因为北京有地铁嘛。那我们都知道，去大陆坐这个地铁坐捷运都是要过 X 光机，然后要这个物品都要做检查的。那就流行一个做法吧，就是如果你有带液体进去的话，那通常有一个惯用的这个守则叫做喝一口，而且你自己喝一口那我就当你没事，你就过了吧。那要不然你可能带一些有毒的液体那就可能危及大众的安全嘛。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北京清华的核工所的，他就跟我说一个好笑话，说之前他要去医院要尿检，那他怕早上这个，因为他要第一泡尿嘛，他怕自己这个到时候尿不出来，他就先在家里先尿了，然后就带着一整瓶，你知道吗？然后去搭地铁，然后那个北京的公安就要喝一口啊，什么意思？就是制度底下总会有缺陷的时候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当全球发现这个碳中和追求的力道居然给人类产生这么大的后坐力，限电的限电，物价高涨的高涨，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让台湾也往碳中和发展，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电价翻一倍吗？这个是观众朋友要多思考的一些事情好，8:39，我马上拉回来，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的表现美国股市昨天是涨跌互见啦，道琼下跌了158.71点，0.44%是在35921点已经压回到了月线左右短期的头部似乎已经形成。那么标普500指数则是开始做一个平盘水平震荡的格局。 昨天还是上涨了 2.56 点呢， 0.06%， 收在4949点呢。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呢上涨力道比较强一点点呢，上涨 81.58 点， 0.52%， 收在15704点呢，一样啊，大概在双周线左右做游走哦。费半昨天开始进行了大幅的一个强弹哦，因为前天跌得很重嘛，重跌3%，昨天上涨71.47点，1.94%，收在3764点哦。短期来看哦，就算美股要成为头部啊，它也要打一个小小的 N 头啦哦，就是说因为三条均线哦，不能讲三条啊，所有均线都是45度角、60度角向上的哦，那么一定会形成本波反弹或者说牛市的这个买盘力道。所以整个美国股市哦，虽然目前的情绪指标看起来还在高水位哦，但是你要说过了一周之后马上急速下滑有一点难度，反而以盘带跌的可能性比较高哦。那我们还要是持续关心一下，因为美国股市在第四季的动能已经很明显有所下滑了哦。我们待会要从台北股市的财报当中来跟各位做一些醒思哦。我们今天特别会提到说，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哦。我们当然不聊台积电，台积电它有具有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优势，所以它没办法很贴切的反映整个半导体景气的变化，因为它是领头羊，它具有技术的领先哦。那如果你从联电的财报，各位就会发现了哦，联电在第四季的毛利率开始下滑了，也就是说，本波它获利最丰沛啊，获利占整个成本当中最丰沛的那一块，在第三季已经见到高点了。好，所以我们做投资哦，还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投资者哦。以前我跟观众朋友讲过一个概念哦，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跟智慧的投资者有什么差别哦？区别就在于哦，智慧比聪明还要多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的维度，就智慧它是叠加了时间的考量的聪明，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很成功投资很成功，那我需要聪明嘛，我需要了解整个市场的情形哦。但是呢，如果我能够预见到我现在所进行的操作在5年、10年、20年、30年，它是一条上坡路还是一条下坡路，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理解到自己到底只是一个聪明还是智慧啊。如果你做每件事情都已经想到了5年、10年之后，它能够带回你的反馈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智慧的投资者啊。所以，我们对美国股市哦，各位知道我是不卖美股的股票，除非有资金的一个调动哦，它纯粹是资金的需求，并不是刻意要去做这个赚取价差哦。那在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你就可以理解到啊，时间放得越远哦，你的眼光越远，你就是越有智慧的投资者哦。好，那昨天呢，特斯拉股价开始做了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回档哦，但是本身来看哦，回档的幅度也不算是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特斯拉的股价在昨天虽然产生了一定幅度的一个回档，但是目前有这个大概在月线左右的买盘力道开始出现了。那这一次特斯拉下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特斯拉在本周已经出售了接近450万股的特斯拉股票嘛，因为他当时在 Twitter 上问嘛，价值大概50亿美元左右哦，引起了本波特斯拉大涨牛市的第一波修正哦。那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呢，他又陆续出清了一些股票哦，所以整体来看哦，马斯克哦，如果要出售他手上10%的股票的话，还有1250万股还没出清哦，所以出清。这个300-400万股哦，这个跌幅就这样，但还有1000多万股还没有出清完。不过也值得我们多做一些注意和留意啦，因为整个市场哦，似乎整个美国股市在尖牙五股所占的权重，似乎对于标普500的未来的影响度没有这么大。第一，它的成长动能正在衰减。那第二点呢，是目前呢整个尖牙五股的基期正在往下掉哦，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注意哦。因为过去以来哦，这个推升标普500指数最大的贡献就是尖牙五股的高速的一个涨势哦。那你可以看到哦，其实从今年年中以来去除这一段哦，去除过去一个月哦，大部分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拉抬，其实都是各自的题材啊，比如说有能源的一个题材，比如说近期是属于费半啊晶片股的一个题材哦啊。那么我们到时候就来看一下整个题材在轮动一次之后哦，第四季哦，我们叫做做梦行情嘛，未来的想象空间又会轮到哪些题材去哦？好，小小旺说，浩哥， 特斯拉被套在山顶了啦，怎么办？最近一直掉头发，睡不着、哦，是这样子吗？哦，你按照周期投资的角度，你就不会被套在山顶了，对不对？哈、哦，就每一次都帮助你买在低点啦、啊。啊、哦，所以做动能投资就是有做动能投资的坏处嘛。啊、哦，这个一跌啊，就把你过去四五天开心的心情给吃掉。不过这样也不一定是坏事哦，毕竟你开心了四五天，只难过了一天，对不对？啊、不对，你会难过一辈子。啊、哦，开玩笑，开玩笑啦。啊、哦，掉头发不太好，掉头发不太好哦。可是你要想想看。最近这个贝佐斯嘛，这个到处去玩嘛，然后你知道、哦、贝佐斯是秃头，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海报、哦、他的那个海报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贝佐斯是秃头嘛，他上面写说，如果世界首富是秃头的时候啊，就意味着啊秃头脱发这件事情啊是无药可医的，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了。哎，对呀、啊。后来我想一想哦，如果真的有花钱就可以买到长头发的解决方案，那贝佐斯肯定就会解决了。所以他也提供了一个观察事物的角度啊，就是说，你看看世界首富的烦恼啊，基本上可以拉出一张清单哦，也就是靠权力、金钱啊、影响力都无法解决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有婚姻的幸福，你看贝佐斯离了几次婚啊，子女成才，对不对？不挨骂啊，要有空闲的时间。受尊重啊，不要秃头之类的、哦、其实哦，这个首富的烦恼跟我们平凡人差不多啊，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直播的长期追踪我们直播的网友志伟哥，对不对？他在加拿大有两套房，有可爱的小孩子，你以为他就很幸福了吗？啊、你知道他每天半夜要起床上几次厕所吗？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啊，大家就是咬一咬牙啊，对不对？我们用尽了努力，过着平凡的一生。好了，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星期五，大家这个 casual 一点哈，因为要放假，所以很开心啊。因为近期报酬不错啊，那双十一又买了很多，所以大家就等收获，等收获，哈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这个表现啊。台北股市在昨天开盘是受到比较明显的承压力道，这也不意外啊，因为前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了3%哦，一度回撤到17400点哦。那台积电等主要全职股啊，昨天一定是受到系统单的缘故，遭受到明显的承压啦。那么货柜三雄在尾盘也是遭到急杀，中场指数是下跌107点，收在17452哦。那么三大法人是同步站在卖方，联手卖超了79.62亿哦。不过成交值昨天有占到了4000亿以上哦，这是三个月以来的首见哦。啊，虽然昨天是收跌，但是因为跌幅也不是特别大嘛，4000亿啊，感觉是一个量能回锅的一个味道哦。加上最近台北股市哦，这个十月份台湾的出口啊。首度破了400亿美元哦，连16红哦。那虽然成长力道已经开始衰微了，但是整个台北股市在基本面和技术面来看的话，感觉有明显的支撑嘛。你看到双周线、月线啊，甚至半年线都已经有明显上弯的一个力道啊，所以它下跌啊，肯定不是一路这样子 V 转下去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支撑之后再往下走啊，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那么外资在过去一天呢、啊，是持续的啊。买进华航，那么很有趣的是，昨天外资也是大举的回补金融股哦，包括玉山金回补了25000张，开发金补了12000张哦，永丰金也补了10000张左右哦。那么昨天呢、哦，因为基本上金控股15家的财报已经全部公布了，我们后续几天来跟各位细看一下。如果观朋友了，观朋友可以留言呢，说希望我们特别聊哪几档金融股啊，我们就聊这个投资朋友，尤其是会员朋友。如果你是会员朋友，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这个会员信箱啊寄给我们哦、啊，说你想要了解啊哪方面的产业的题材，或者多了解一些某些议题啊，我们都是优先以会员投资者的问题来做这个解析哦、啊。那么昨天呢、啊，因为整个金融股的财报也普遍出炉啦，比较值得做一些关注的哦、啊，是从发卡量，因为我们知道在利差扩大的情形底下哦、啊，销金业务和放贷业务哦、啊，是未来金融股啊获利大幅激增的一个主要优势哦。那昨天呢、啊，15家金控累积的存益在10月份已经来到5275亿哦，再创历史新高哦。那么金融股虽然昨天受到外资的买盘力道啊，但是哦，它的涨幅没有特别大，不过也稳住了在昨天呐、啊。台北股市下杀的一个盘势啊，所以金融股其实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防御性资产啦。啊，昨天这个市场公布了10月份呢、哦， 销金业务的发卡数啊，仍然是以国泰世华银行夺冠哦。你看到这个国泰世华跟其他银行在十月份的差距有多少啊？哦，这国泰世华银行在十月份发卡数是8.3万呢、啊。哦，中信金也才8.4万，台新5.4万啊、哦。那这个北富邦银哦也3.6万而已哦。所以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昨天有跟各位有提到过嘛。哦，现在如果以把全台湾啊、每个月流通信用卡就是有在用的啦，我们刚才看的是十月份的一个增额、哦，如果是有在用的，而且这个整体的一个流通性很明显的有达到。啊、就是它的 最低的低销的话、哦、那基本上目前是以中信金的业务、哦、排行第一，再来是国泰世华，再来就是玉山金了、哦、所以、市场上很多投资者都知道玉山金到目前为止、哦在整个金融股的基期当中、啊、相对起来还是偏低的、哦、那也正是因为销金业务的数据的报告开始打开之后、哦、昨天外资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回补，我们看到玉山金近期的走势也拉得很漂亮、哦、也是季线45度角向上、哦、那么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乖离拉回的时候，那近期乖离真的是拉高了，因为连拉了两根嘛、哦、所以玉山金近期的涨势是比较凶猛一点点的。那包括开发金呢、虽然本身在外资的回补名单比较强烈一点点，但是开发金因为基期相对来的比较高、跟玉山金比起来比较高、所以外资本身的一个买潮还是属于慢慢买的一个格局。那昨天、哦、这个玉山金公布了十月份的字节盈余、累积前十月的税后纯益是172.1亿元、哦、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3%，EPS 是1.29块、哦、这个是历年来的第二高了。那么现在玉山金、哦、获利开始明显激增的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就是销金业务的打开、哦、第二点、哦、就是包括利息收入啊、放贷部门收入的一个、上升、哦、但是现在我们要值得做一些观察的是什么？是最近不少的券商报告啊，其实都提到了玉山金的一大缺点哦。我们都知道哦，近期外资虽然正在回补玉山金哦，但是如果以本轮牛市来作为回补力道的话啊，这个外资买最多的都是那些寿险啊，都是那些寿险啊，中信啊、国泰啊、富邦都是买这些股票、开发之类的、哦。那玉山金其实在本轮牛市以来的回补力道、哦、外资是没有补得特别凶。为什么叫做回补、啊、因为去年七八月外资真的卖了很多金融股，所以我们现在简称叫做回补，就该买的要买回来嘛、啊、因为流动性这么好的股票，外资买台北股市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啊、是什么？就是每年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很高啊，就外资每年都可以从台北股市领取啊，当提款机一样领取很多的现金，作为下一次投资的一个用途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不少的外资以及券商报告都提到说啊，我们看到最底下这一列哦，就是说目前啊，从现金股利殖利率的角度来做观察，玉山金啊，其实啊，从过去以来年年的现金股利殖利率是持续的下滑哦、啊，在去年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只剩下2.59%、哦啊、所以各位要清楚知道哦。那虽然我们看到现在的总殖利率都是4%、5%玉山金的表现，但是过去哦，玉山金之所以啊有如此亮丽的殖利率，都是来自于啊配股的惯性。我们都知道，过去基本上，玉山金对于股票股利的发放、哦、基本上占了整个股利的一半哦。那过去以来哦，因为它的获利的增长动能呐、啊，可以敌过它股本被股票股利稀释的一个效果、哦、就是说他赚的钱、啊、比你发的股利还要来得多，那么股价持续会上涨嘛。但是、哦、近期是有明显的一个下滑趋势、哦、第一点他的现金、总殖利率正在缓慢的下滑当中。第二点、哦、他的股价也没有上涨。如果你的股价上涨，你的现金股利殖利率或者说平均殖利率有所下滑，那还可以接受，毕竟我赚到价差嘛，啊，赔掉一些股利有什么关系？但是问题是哦，近几年哦，过去三年以来，玉山金的股价开始走一个相对比较平盘震荡的水位，可是它的殖利率也在下滑，哦，那么就是很明显少赚到现金股利殖利率了、哦，这值得我们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哦。虽然未来整个玉山金在升息效应底下，它的获利来源呐、啊，很明显，未来是可以有机会可期的。包括现在房贷以及销金业务啊，持续在增长当中，尤其房贷目前对于金融业的贡献很大哦。哦，所以你要还是要观察一下、啊、这个房价再这样涨上去，这个央行第四波的监管力道可能也很快就会来。好、哦，那如果对于预售屋产生一定程度的承压的话，哦，那么 房贷哦，这个放贷金额可能就会大幅的减少，那反而受到影响的是金融股，而且是以放贷为主要部门营收的这些金融股哦，值得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哦。好，8:55，我们再来马上看一下关于联电以及台积电的一个讯息哦。昨天哦，台积电虽然哦，相对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卖压，但是近期涨幅也比较明显啦。啊，台积电在10月份的营收啊，主要是受到啊长短料和大陆11长假的因素有所下滑，月减率是11%。不过整个第三季和第四季的上升格局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第四季营收应该还是会有3.5%到5.5%的一个成长力度啊。那反倒我们观察的是联电，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特别来观察联电？因为联电虽然在近期哦已经突破了所有的均线，但是上涨力道外资很明显哦回补力道有限。这是什么原因呢？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联电它主要的营收来源啊仍然来自于啊22奈米以上的啊这以下的这个成熟制程。那么也就是说啊它代表了整个半导体目前最重要的晶片的使用量来源啊，目前大部分在我们看到的电子产品当中啊，都是成熟制程的晶片。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啊，就是说如果是单纯从毛利率以及税后纯利率来看的话，哎，其实是有所下滑的迹象。第一点呢，这个联电的毛利率哦，在第四季啊会来到 38.5%。可是从外资的报告来看的话，今年第四季啊 forecast 就预测有可能是联电本轮的最高峰，因为我们从税后纯利率来看哦，第四季哦。联电能够啊从它的总支出里面所赚到的获利已经从第三季的 31% 下调到 28.78% 哦。那有几种角度做检视啦。第一种角度啊，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报价其实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区间哦，已经来到了一个库存的一个高点哦。那有没有可能啊随之之后开始向下呢？简单来讲就是需求终于没有那么强烈了。那第二点呢，是联电目前也正在进行海外的投资，那么资本支出以及各种费用的花费啊，某种程度可能拖累了它的税后纯益率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观察啊，本轮啊对于成熟制程晶片的需求，到底它的一个需求性会延迟多久呢？那其实外资近期对于这个联电的一个评价仍然在一个中立而且是偏买进的水准啦，就是没那么看多，但是呢基本上还是一个看多的水准。我们知道从2020年第三季以来哦，联电的毛利率就开始高幅度的一个激增哦，但是这个激增的幅度大多数的外资相信会在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会有见顶的迹象。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来做一些观察啦。加上目前联电的这个 PE ratio 啊，本益比哦相对是来得比较高的一个区间嘛，好，联电过去的本益比大概是5倍到15倍左右来做上下震荡哦。那目前的联电本益比已经来到13倍了。那虽然啊，你从全球的本益比它也在提高，所以它提高也不意外。但是至少可以承认，它不是一档哦非常非常便宜的股票，值得我们多做些留意哦。好，8:58哦，啊，今天礼拜五，赶快看一下观众有什么样的提问哦，来做一些交流。好，这个卢小旺说，浩哥啊，明天就要去当兵了。可以祝我幸福吗？啊，可以啊，这个要军事训练营对不对？啊，这个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听到班长跟我讲了，当兵就是什么以摸鱼为主，打混为辅，不死为原则，退伍目标是退伍，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当兵都很轻松了，你不要变胖就好了，好不好 ？OK， 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哦。OK， 这个。微浪上哦，就志伟哥说没关系，我很习惯了，下次就说加拿大有3套豪宅哦，到底有几套啊，对不对哈 ？OK， 这个 Robin Ro 说离婚就是财产分配的最佳时刻。OK， 这个新呛说贝佐斯没头发，他没有掉发的这个烦恼是这样子吗 ？OK， 哎，怎么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了 ？OK， 啊，这个喝一口，浩哥终于今天有笑话了，等了好久，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啊，关平，我们是一个正经的财经节目啊，对不对？我们聊的都是很严肃的议题的啊，没有在讲笑话的。OK， 庭伟说，手指头再冷也要先按赞，感谢浩哥小编，早安啊，早安。OK， 啊，大家真的要这个照顾一下身体哦，最近天气真的忽冷忽热啊，忽冷忽热啊，这个中午突然出去就变好热啊，晚上睡觉又变得好冷。对不对哈？这个刚才早上的时候，这个彩轩还提醒小编说要开除湿机，对不对哈？然后我跟彩轩开玩笑说， 老编是骑机车啦，所以他没有司机啊，所以不能开除司机。好，不好笑，不好笑。OK。好，这个那大家没什么问题。哎，我好不容易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些交流，结果大家都没什么正经问题，那算了，呵呵，那算了。好了 ，Danny SKY 说，浩哥会聊一些类股吗？比如说玻璃类，在思考进场的时机。可以，我们有机会来聊一下第四季。对于台北股市来看哦，到明年第一季哦，又叫做传产旺季啦。不过我觉得这些周期惯性也不一定准确哦。像我去年哦，不是去年呐、前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研究了一些比较明显。这个百货业者的股票，我发现好像虽然都在打周年庆啊，但是好像它的整体的财报以及股价的上涨动能没那么强哦。反倒是原物料族群哦，好像每年在第四季到第一季，这个就有周期性的一个上涨效应在哦。有机会我们来做一些传产类股的专题好不好？平常聊比较多电子哦。OK， 好，那个。Michael Wang 说：“想请问浩哥，那富邦金可以存股吗？富邦金存股哦，那有机会我们来谈一谈啊，这个来调一下它的本益比的一个周期哦。我们会做一个金融股的专题，再提供给各位，好不好？好，早上9:01台北股市今天上涨74点呢，收在17526，整体成交量能呢，今天看起来，感觉很低耶啊！今天开盘第一单哦，现在预估总量能才2000亿而已哦，今天不会突然量缩了吧？昨天才突破4000亿啊，今天突然砍半。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啦，祝各位周末愉快啊！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美国股市涨这么凶哦，对你不获利一点点，对不对？或者说不做一些调节啊，也 OK 啊，但做一些调节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哦，对不对？股价上涨什么的都是假的。只有你把它领出来，领出来也是假的哦。你把它花掉，买一个包犒赏自己才是真的，要不然股价变化变测这个多端，对不对哈？可能今天是赚的，明天就变赔了。好了，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思考和建议哦。感谢各位的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周末啊过得舒舒服服。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